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进一步清除邪恶。邪党对大法弟子的非法抓捕和审判至今没有停止，在这些年当中，同修们也在不断利用法律手段为大法弟子鸣冤上诉，在这过程中通过聘请律师辩护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但是至今大法弟子还没有通过走法律程序胜诉而被营救出来的。通过和同修交流，我对现阶段营救被非法关押和判刑的大法弟子有了一点新的看法。就现在的法律环境而言，在邪党的统治下，公检法是一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法律手段来为自己辩护，就好像是被流氓欺负了又去找欺负你的流氓申诉，那流氓肯定帮流氓，被欺负的人肯定不会占任何便宜。从各个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法庭上，我们有理有据也要被判刑。大陆某大法弟子的案例就很典型，邪党收集的所谓证据被辩护律师一一驳倒，单从证据上讲应该无罪释放，但还是对他秘密判了3年刑。由此可见，我们虽然利用了法律手段，但还是一定程度的在流氓设置的陷阱里打转，制止不了邪恶。正法形式到了现在，多数公检法人员在大法弟子的多年劝善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不同程度的正面认识，而且很多人都知道邪党的做法根本是违法的，但是他们很多人还是麻木的或无可奈何的随从着邪恶。他们经常用的托词是没办法，这是上边的意思。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大法弟子不能单纯的被动的走被邪恶控制的法律程序，必须对具体实施的办案人员单位进行主动投诉控告，这样做才是彻底的否定邪恶，才能真正震慑邪恶，主动的救度被邪恶控制的众生。此案已有先例。2008年7月4日早晨，某市大法弟子出门办事，被蹲坑的便衣公安绑架，6、7个警察随即骗开门抄家，带走了他妻子，也是大法弟子，并行政拘留15天，关押在拘留所。他们的家人请了律师，就公安和政府人员无视法律、践踏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向当地市政府、检察院、督察、监察、纪委等有关部门发出5次投诉信，如下：一、对某市公安局拘留所所长违法拒绝律师会见，某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行政处罚拒绝通知家属违法行为的投诉。二、对某分局某派出所教导员、街道办事处、某区安定办、610等相关负责人员非法拘禁犯罪行为的投诉。三、某市公安局拘留所拒绝律师会见，导致当事人绝食抗议超过9天，生命垂危的投诉。四、 对某市610办公室一女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投诉。五、某市假奥运之名的非法拘禁罪应当依法严惩。派出所等本来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现在却被上级严查，典型的替罪羊。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夫妇于7月22号晚上回到家中。从上述案例看来，主动投诉控告既能更大层面地讲清真相，还能反制邪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邪党内部知道对法轮功镇压不合理，所以他们都是互相推脱责任，才会形成基层办完事又被查办的局面，这样丢卒保帅才能显出上面是对的。因此抓住具体的不合理事件反戈一击，针对直接负责人投诉控告。比如在侦查程序上，一般的刑事案件都是先有证据并立案，然后搜查。可是在对法轮功的处理上，不立案就进行搜查，并且多数是破门而入，公安首先严重破坏了刑事法的实施，那么接下来的取证起诉都是不成立的，这样就跳出了走他们的程序的圈套。当一个非法办案人员被查办后，其他人至少就不会那么嚣张了，这样他们丢卒保帅的手法就正好被我们所利用。而且通过这个事也可以追查到是谁在他上面指使，我们还可以接着投诉。就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微妙的关系，逐步将邪恶逐渐地抑制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触到政府部门的人，和他们讲真相。所以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接下来要做的，不是到了事情不可收拾了才请律师辩护，而是利用法律武器反制恶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这也是利用神给人留下的维护正义与良知的武器，法律，来维护与圆融法在人这一层的表现。在人类社会中，大法弟子是主角，好人要用法律来制裁恶人，法律制裁是不让恶人继续行恶，是给人改过的机会。还有请律师也不是完全依赖律师，律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和出面说话的作用，但真正开创局面还要靠弟子们的整体配合，没有弟子发正念清除邪恶，事情就不能如我们所愿，没有恶人信息在海外的曝光和大面积发传单讲真相，在揭露当地邪恶上力度就不够，没有海外电话恶人也不害怕，没有弟子对家属的鼓励和正面支持，家属也不敢出面。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弟子们的多多参与和配合。上述只是个人的一点思路和体会，当我们真正实施时可能会遇到阻力，而且不同地区情况会不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一念，我们就不承认邪恶就是利，就是要救人，那么就一定能成功。希望更多的同修参与或配合，营救被迫害的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安平大法弟子的文章，曝光恶人恶行没有错。某乡派出所所长多次带人绑架本乡大法弟子，表现邪恶。有同修写了揭露这个所长的曝光材料，因为我们掌握了这个所长的很多恶行，包括开赌场、开洗脚城、洗头城、嫖娼等。一部分同修同意曝光他以上列举的这些恶行，可有同修说什么也不同意，理由是如果曝光他嫖娼等，那他的妻子不得跟他打架吗？这就成了给常人制造矛盾。由于这个原因，材料一直没出成。个人认识，嫖娼那是多大的罪啊，就这一点就可能使做这种事的人下地狱偿还，何况加上他迫害大法。如果通过曝光，这个所长因为妻子的哭闹而不再做这种事，不再迫害大法弟子，那不就是救了他吗？有一次，几个常人和这个所长喝酒，这所长忽然表情痛苦地说，我的腿很疼，我患了脉管炎。 其中一个常人就骂道，谁让你干不好事，报应，再多找几个小姐就好了。找小姐就是指嫖娼。另外，这个所长在和他的所谓朋友们打牌时，经常满嘴低级下流的语言，无法描述。这样的邪党人员和我们大法弟子的纯正和善良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在曝光邪党时，有必要写上他在生活中的所言所行，这样让百姓自己去判断哪是正的，哪是邪的，谁是善的，谁是恶的，这样才能唤醒众生的良知，引起百姓的共鸣。如果曝光材料上只是说某恶人在某一天绑架了某大法弟子，其他信息几乎没有，这样的真相贴出去发出去，给老百姓的第一感觉首先是法轮功又被抓了，反而引起常人的害怕心理。个人体悟，我们的曝光材料上一方面要体现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善良，同时还要让百姓认清并看到邪党人员的邪恶之处，只有众生认同了我们，才可能发出正义的声音，从而制止这场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看同修修炼心得文章，给我添正念。身处邪恶的中心，面对周围很多同修被迫害，自己又受到邪恶的多次骚扰和监控，一直正念不强，被怕心和各种观念左右着，不能走出来面对面的向世人讲真相。眼看着那么多众生需要救度，自己心里也很着急。一天，我看着师尊的法相，求师尊启示。师尊点悟我看同修法会文章。前几届大陆同修法会的文章我都没有认真看，这次我连续几天认真拜读了同修们的修炼体会，被同修们的正念正行所激励，多次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对照同修找差距，发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并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它。我自己感觉添了不少正念，破除了不少观念，决定不等不靠走出去，到邪恶的黑窝处近距离发正念。我家离几个邪恶的黑窝很近，一直认为每天在家里发正念也挺好，又觉得自己被邪党迫害过，恶徒都认识我，而且那里到处都是监控器，所以被怕心绊着一直没有走出来。这一次我放下了怕心和很多人的观念，把过去骑自行车出行改为步行，每天坚持到我地区的公、检、法、司等几个黑窝处零距离发正念。就在我走出去的第二天，师尊就安排有缘人到我跟前问路，我就在邪恶黑窝的门口边走边给两个外地来的打工妹讲真相，劝了三退。临别时他们一再谢谢我。我过去在黑窝附近虽然也发过正念，但心里是紧张的，这一次我一点也不害怕，脑子除了想着讲真相救人，其他什么也没有。我知道是师尊在帮我加持我。现在我每天出去都能碰到有缘人，面对面听到我讲真相的人里面有四川来的打工妹，福建来的生意人，还有湖南来京探亲的老人，有一位新疆来的小伙子，见到我后就特别亲，主动拿出身份证让我看，我给他讲真相，帮他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临别时他还主动把他的电话留给我，我当时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流，总觉得哪是和他有缘分，为他的得救而高兴。我还碰到了好几位多年不见的老同事，我也顺利地为他们办了三退。我现在感到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并不难。最近我又学习了师尊新经文，再一次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感觉师尊就是在说我，在激励我，我一定要向同修们学习，面对不足找差距，放下执着，更加精进，不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和众生的期盼，完成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读法会交流文章的感想。明慧网上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的法会交流文章已发表一个月了，看着同修们在不同境界中不同体悟的交流文章，没有轰轰烈烈的言辞，平和朴实的话语背后透出对师对法无比坚定的信念。虽然作为一个老弟子，从法中修出的理性使我不会轻易动情，但是那一篇篇朴实无华的文章仍然让我泪流满面，同时也使我看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在救度众生的心态与无私无我的付出中，我与精进的同修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这些交流文章看了之后，有一种感觉，就像师父的那句讲法，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呢。在音乐创作会讲法，同修们有的文化水平不高，写出来的文章中字字句句渗透着对师对法的正信，真的是令邪恶胆寒。大法的无边威力使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在正法修炼中成长起来，成为一个让无数生命羡慕的大法徒，那背后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无量付出是我们永远也不能想象的。在读同修们的文章中，与我自己所写交流文章比较，我发现自己真的差得很远，无论在用心学法上还是讲清真相救众生的付出中，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总是做得不那么好，执着心排除不坚定，时不时冒出各种欲望却又不坚定的克制。修炼就是要对照大法向内找，我却还在固守着执着不放。正法修炼时间真的不多，虽然我们不能执着，却要珍惜师父的慈悲付出延长来的让我们做好救度众生无比宝贵的时间。读法会交流文章让我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也更使我坚定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近万篇的投稿相对大陆亿万弟子是冰山一角，如果有更多的大法弟子能参与进来，在这种理性平和的交流会中，我们比学比修一定会做到更好。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读同修文章有感。读了同修的文章，让我们真正的静心学法，我一下就明白了自己长期以来不精进的原因，就是没有静心学法。特别是最近在同修的帮助下建立了资料点，学法就更静不下来，常常是一手拿着书，一手去干别的，嘴里也在念，但是却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也知道对法不尊敬，可又想自己太忙，师父会原谅。白天忙于家务，就是没有静心学法，晚上坐下来一看书就困，一两个小时几行法都记不住。求安逸心上来了，心想明天再说吧。由于长期以来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各种干扰不断，今天洗衣机坏了，明天水龙头又漏水了，把自己搅得焦头烂额，讲真相讲不好，发正念不尽心，做资料老是出错，也知道向内找，可找来找去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感谢同修写出来这篇文章让我如梦方醒，不精进的原因就在于没有静心学法，我这才认识到自己这种状态多么危险。因为我曾经因为干事心被邪恶绑架，给自己和大法造成了损失。那是2004年，我和另一同修在一次发资料时被恶人报了派出所，邪恶出动了好几辆车把我们绑架到派出所，然后又送进洗脑班。由于平时忽视了学法，完全用了常人的办法来对待，因此在邪恶的逼迫下违心地写了所谓保证书，虽然后来发表了严正声明，却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污点。那次以后我尽心找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重视学法。01年我曾经一人到北京正实法，被非法关押40多天回家，回来后周围同修有的羡慕有的夸奖，自己虽然嘴上不说，但比那些没走出去的 和去了之后被当地邪恶接回继续迫害的，自己已经很不错了，这个想法已经就不对头了。可是当时被欢喜心冲昏了头脑，根本不去想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了。后来自己就想，北京也去了，今后做点真相，不出事就行了。同修送资料来就急着发出去，后来资料越送越多，但是心上来了，所以整天忙着发，虽然有时学法也没有学到心里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多，直到被绑架才醒悟过来。每当看到明慧网上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尽心学法。即使每天捧着书看，可是心不在法上，等遇到问题了不能够用法来解决，总是向外找，找自己认为修得好的同修去问，我怎么这么多事呢？怎么这么多麻烦？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失与得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用法一对照不就明白了吗？同修在文中提到的现象，我们学法点上也有，所以我把它打印下来让同修看，希望所有有此问题的同修都能够重视起来，尽心学法，正念破除一切干扰，在修炼道路的最后阶段做得更好，让我们共同精进。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唐山大法弟子与莲谈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文章的一点感悟。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闭幕了，选登的每篇文章我都仔细的阅读了，看到同修们在正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做得都那么好，那么感人。虽然我的交流稿也被选登了，但是我觉得自己在讲真相救众生方面和同修相比还相差很远，真是惭愧。前两天我们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都一致认为要在这次法会中找到自己的不足，赶快做好。我们都认为除了发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之外，还要利用手机发真相短信的方式来救度众生，像手机发短信讲真相这样的事基本上同修都可以做，也应该像师父讲的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昨天我和同修每人花285元买来了新手机，专发真相短信用，这款手机一次可发50条短信。我也把同修在明慧网上发表的关于手机讲真相的文章和一些针对不同众生讲真相用的短语摘录下来汇编在一起，供同修参考。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同修们，除了面对面讲真相之外，有条件的同修也行动起来，利用手机讲真相救人。如果我们针对公检法的人和一些抓捕举报大法弟子的恶人，还有那些看守所劳教所的警察，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经常给他们发一条短信把真相告诉他，也像国外大法弟子每天坚持打电话讲真相救人那样，如果我们也能做到遍地开花无处不及，我们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对邪恶也是极大的震慑。通过这次法会我还有一个感悟，就是自己要在家庭环境中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自己的要求。看到很多交流文章中谈到过家庭关，看到同修对丈夫或妻子或其他家庭成员的那种大善大忍，修出的那种无怨无恨，大慈大悲，最后感动的家人都得了大法，对此我深受感动与启发。我也曾闯过家庭关，1999年底我由于写真相信被当地610抓到看守所迫害，回到家后2000年新年过后，丈夫怕我再被抓进去就不许我再学法练功，看到我练功就打，看到我看书就抢， 真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由于那时还不懂发正念，就是靠坚信师父坚信法，心中牢记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就是要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我必须要堂堂正正的修炼。在丈夫的干扰面前，我也真的放下了生死，我也真的放下了生死，放下了名利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闯出了学法练功的环境，直到现在他从不干扰我做三件事。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他从也没干扰过。就是有时同修到我家去的人亦多，或有些不熟悉的同修去，他由于害怕出事，有些不高兴。通过看同修的心得，我找到了我要去的一些执着。其实丈夫的怕，正是我要修掉的怕心。另外，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却只想叫一个常人发生改变，而不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中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使自己发生真正的变化。我决定先改变自己，把家庭环境真正的变成我修炼提高的环境，去掉情，修出大慈大悲，真正的引导家人得法。只有得法才是真正的得度。最近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对照大法的要求向内找做好，我发现丈夫的变化也非常大。他最近总是在我儿子和他的家人的面前夸我好，夸我做人规规矩矩大度，从来不答应到我家住的公婆突然主动告诉我元旦到我家来住。真是只有我们修好自己，才能达到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清法律真相，救度众生。昨天从明慧网上看到一条报道，最近从中共体制内得到消息，2008年10月份最高法院秘密下发通知，对法轮功定性不变，但能就证据辩护。中共从以前不允许律师为大法弟子辩护，到现在退缩为允许就证据辩护，这说明了世间利用法律方式证实法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个人认为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师父正法进程触动下的结果。在中共协党不允许律师为法轮功辩护的形势下，那些正义律师不怕被迫害，敢于站出来为法轮功辩护，这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配合正法形势的需要而出现的，早就有安排。另一方面，这也是大法弟子利用法律方式证实法不断努力的结果。从石家庄王博一案，六位北京律师出庭公开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拉开了人世间利用法律方式证实法的序幕。到后来，越来越多的正义律师站出来配合大法弟子证实法，使中共协党在阻挡不住的形势下不得不退缩一步，允许律师就证据辩护。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如何走好下一步，继续向前推进世间利用法律方式证实法的进程，利用法律真相救度众生。我想谈一下个人认识与同修交流。2000年我在拘留所时，有一天下午，警察非法宣布给我劳动教养2年，问我有什么话要说，是否申请复议。我说我无罪，但不申请复议。当时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虽然认为自己修炼法轮功没有罪，但还是认为自己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昨天晚上。
当我看了明慧文章《信仰法轮大法合法，讲清真相合法》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修炼法轮功不但无罪，而且完全合法。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者本身，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都这么模糊，何况世间那些常人呢？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有一个小女孩看着一本真相小册子，这时旁边一个老头劝她说，别看这些，法轮功是犯罪的。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世人都是这样认识的，他们普遍认为练法轮功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也是他们不认同大法、反对大法、追随中共、不愿意三退，甚至协同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重要原因。讲清法律真相，使世人认识到：一、信仰法轮大法合法；二、讲清真相合法；三、中共假借法律名义镇压法轮功是十分荒唐的，是在执法、犯法、无理迫害，这对我们救度众生作用巨大。从中，世人会重新看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会认识到大法弟子都是善良守法的好公民，同时也会看清中共的邪恶下流，对于救度那些被蒙蔽有良知的世人极为有利。而且我们讲清法律真相后，再讲其他的真相，世人也容易理解接受。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从法律角度入手讲真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些世人也不会一听我们讲真相马上就不听了，这对救度中国人很有利。如何讲清法律真相，提出几点建议供同修参考。第一点建议，首先向律师讲清大法被迫害真相，救度律师，然后要求律师为大法弟子做合法辩护，在法庭上必须阐明两点：一、信仰法轮大法合法；二、讲清真相合法。法轮功没有被国家定为邪教，修炼法轮功包括向世人传播大法真相，并没有触犯中国法律，是合法行为，这样才能彻底讲清法律真相，对救度众生有利。第二点建议，尽量让更多的亲属参与进来，律师在法庭上以现行中国法律为依据，阐明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及所做的讲真相行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完全是合法行为。既然是合法的，中共却强行镇压，那不就是在迫害吗？这不就是在揭示迫害真相吗？在场的世人听过后不就明白了迫害真相吗？记得有一个案例，有许多亲属旁听，原来他们都认为练法轮功是在违法犯罪，听完了律师的辩护，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练法轮功并不违法呀，完全是合法的，是共产党违法在迫害法轮功，他们对大法的印象一下子就转变过来了，全力支持营救同修。而且这些亲属回到社会后又会去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世人认识到练法轮功不违法，完全是合法的，是共产党执法犯法在迫害法轮功，这对证实法救度众生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点建议，提前发正念，清除操控610和公检法人员的一切邪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向他们讲真相，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律师顺利介入司法程序，为最后在法庭讲清法律真相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只有让610和公检法人员明白了大法真相，他们思想中那些不好的思想才能解体，他们才能摆脱邪恶的控制，明白的一面才能做主，才会善待大法弟子，释放同修，同时也为他们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纵观过去的案例，律师该讲的法律真相基本上都讲清了，而我们该讲的大法真相却没有讲清，没有让恶党人员认识到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他们才敢昧着良心给大法弟子判刑。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怕不执行中共邪党的安排丢了饭碗，而邪恶就控制着他们的私心，来操控他们给大法弟子判刑。如果我们能够向他们讲清善恶有报的天理，使他们认识到追随中共迫害大法弟子，虽然能够拥有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最终将遭到恶报，失去生命，死后还得下地狱去受罪。 如果他们明白了这些，为了自己的生命和未来着想，就一定会选择善待大法弟子，就会获得救度。第四点建议，各地区要把已经发生过的每一次法庭审判的全部过程记录下来，包括律师的辩护、被审判同修的答辩和申诉、检察官和法官的言行，整个过程发生的一切，形成一个完整的纪实资料，在本地区大面积的散发，就相当于让所有看到纪实资料的世人都参与了旁听，这一切就发生在身边，被审判的同修、律师、法官、检察官有名有姓，基本都是本地人，真实可信，世人看完资料后一下子就明白了练法轮功并不违法，完全是合法的，是中共执法犯法，依仗强权在迫害法轮功，这不就明白了迫害真相了吗？这样做对救度当地众生极为有利。第五点建议，明慧编辑同修，把各地比较典型的纪实案例汇编成小册子，供全体同修散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练法轮功合法，是中共执法犯法，依仗强权在迫害法轮功，把法律真相从法庭传播到全社会，就能救度更多的中国人，这样从律师、家属、公检法人员扩展到全社会，有助于形成全民反迫害的局面。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的小经验与体会。以下是近几年来在修炼做资料讲真相实际过程中的一些小经验与体会，谈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一、讲真相中的一些小经验与体会。讲真相平凡而伟大，如果一步做不到位的，不妨试着慢慢做，从发资料到张贴，从使用真相币到面对面讲，从发酒瓶到讲三退，从同修处拿资料到自己上网建立资料点，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真相要讲，也要注意安全，不要急功近利，不必攀比，也不用给别人展示，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救度众生。修炼的路上没有榜样，没有现成的路子，两人一组，三人一组，一边学法，一边讲真相，心性多高，功多高，正念也就有多强。不要有怕，也不要等，用橡皮刻个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也可以在电线杆或其他显眼之处如同盖章一样盖上。讲真相不要变成常人的工作，千万不要忽视最重要最重要的学法与练功，学好法智慧是无穷尽的，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可以减轻同修的负担，降低风险，有条件的人必须要做，做资料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教会世人用自由门上网，既可起到讲清真相的作用，又可分散邪恶的注意，保护大法弟子。小册子真相资料的发放不要太集中，东村三份，西村五份，三天一换，五天一变，既不张扬又不危险，还救度了众生，真是润物细无声啊。二、关于做真相资料方面的几点建议，用多版打印程序来编辑，打印 Word 文本小册子，明慧周刊速度快实用，页数少的小册子，明慧周刊可以设置骑马钉，用转头钉书机装钉，页数多的用外表装钉打印，切纸机中间切开装钉，惠普佳能系列的激光打印机在这方面功能突出，佳能系列的喷墨打印机可直接打印纸币， Word 的页面大小直接设成纸币的长宽，想打在哪儿，文本框就插入到哪儿，用刻录软件 Alcohol 120% 的酒精制镜像 Image 的文件，用镜像做母盘，复制刻录一张光盘，三分钟就可以做到。 Nero 做 VCD 光盘和电脑两用光盘好用，空白光盘一定要质量好一点的，尤其做 VCD 光盘，光盘内容的选材一定要合理，如《为火》分析自焚录像片， 大法红传、法拉盛事件、部分预言、退党方面的明慧广播等，而大纪元、人民报、看中国等网站不是以大法和大法弟子为主的网站，请不要长时间的逗留。下载的新唐人节目一定要慎重使用，神韵晚会作为一个整体，不要随便剪辑，发给常人的一定要全。破网与封网本身是政协大战，与心性有很大的关系。用自由门上动态网，主要是看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不要涉猎，也不要浏览常人的时事动态，执着于预言，执着于奥运，执着于常人的会议，基点不对，出发点不对，心态不对，很容易造成人心浮动或者封网。修炼中的人难免会犯错误，我们正视错误，清除邪恶，要把自己真正的当作大法的一个例子，精进实修，讲清真相，救度世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向明慧网发送贺信图片的格式，新年快到了，明慧网每年会收到大量同修发送给师尊的感恩、祝福和正信，体现全世界大法弟子对师尊坚定的信念，也震慑着邪恶。在网上发表的贺词，除文字部分外，只有闪画和图形文件可以发表在网上。有许多同修制作的贺卡文件的格式是.doc.pdf.xls.ppt 等，这些文件需要明慧同修手工转成图形文件.jpg 才能刊登。此外，还有些同修发的贺卡是.bmp 或.gif 文件，也要转成.jpg 文件。由于投稿数量大，造成大量额外的工作量。如果发贺卡的同修都能自己将 DOC、XLS、PDF、PPT、BMP、GIF 等文件转成 JPG 文件，可以给明慧同修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帮助。其实做成 JPG 文件的贺卡一点也不难。本文介绍两种软件，这两种软件都能利用你已经做好了的 DOC、XLS、PDF 等格式的贺卡，从屏幕上抓取你制作好的样式，存成 JPG 文件。其中第二种软件 IRFANVIEW 还能直接用来制作简单的贺卡，也可把 BMP、GIF 等格式另存为 JPG 格式。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写真相文章的过程中修炼自己。伟大慈悲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到现在已有14个年头了。大法法会是师尊为我们留下的最好的弘法和整体升华的修炼形式。开好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是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每一位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情。借此机会，我就谈一谈自己对编写真相资料的一点粗浅认识，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我是怎样开始写反迫害文章的？记得刚刚得法的一天夜里，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见到了伟大慈悲的师尊。师尊用清晰而洪亮的声音问，你是某某某吗？我回答是。师尊为我调整了身体，我看到师尊给我清理掉了许多黑色焦油一样的粘稠状物质。最后师尊送我一支笔，当时我没有悟到是啥意思，直到学了师尊的红音二震慑，我才如梦初醒，原来这是师尊送给弟子的法器呀。99年720，江魔头利用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我曾两次进京上访，进京后不但没能上访， 反而被单位抓回后，多次进行长期非法关押、经济勒索，并在身体上进行残酷折磨和精神摧残。当时我们想曝光当地邪恶所作所为，但苦于没有机会。2001年，随着政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当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方面做得非常好，整个社区各种真相资料随处可见，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标语一次又一次地挂满整个社区，是很多世人逐渐了解的真相，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当时我购买了一台微机，为了配合政法进程，试着写了几篇反映当时政法弘誓的真相稿件发于民会网，很快都被刊登了，这更增加了我写真相资料的信心，但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欢喜心、显示心等各种执着。由于对危机操作的安全知识一窍不通，再加上正念不足，致使在危机操作过程中被邪恶钻了空子。2002年初，在工作期间被绑架、非法抄家，而后又被非法劳教3年多的时间，经受了漫长的非人的折磨。回家后，首先看到的是当地大法弟子整体正法形势非常好，正实大法中环境开创的也比较宽松，邪恶生命基本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唯一不足的就是对当地邪恶的揭露做得还不够。几年来，当地邪恶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曝光材料寥寥无几。为此，同修们让我在家写一些曝光当地邪恶的文章。在做好正实大法其他项目的同时，我就开始着手搜集整理资料，从此以后一篇篇曝光当地邪恶和劳教所邪恶，以及明大法真相者得善报、破坏大法者遭恶报的真相资料不断从明慧网刊出。我们又把这些真相资料汇集成小册子，在当地散发，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写作能力也大有提高。二，写好文章是大法的智慧，也是整体圆融的结果。上学的时候，由于语文水平较差，写作文是我最头疼的事情，绞尽脑汁也写不了几行字，而且前言不搭后语，错别字连篇。在单位工作时，每年年底的工作总结也是以抄袭为主，只是改改数字而已，这给初期编写真相资料的我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能及时准确地曝光邪恶、救度众生，我就在明慧网查找了大量讲真相的资料和一些关于编写真相资料的文章，下载了《做好新闻报道救度众生》《明慧文章汇编》等进行学习。经过不断的努力，很快就掌握了写作要领，文字水平也大有提高，文章的条理性和结构布局也越来越明了。这都是大法的威力，是师尊给我开启的智慧。在编写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要想保证真相资料的质量，使编写出的真相资料能够起到更好的救度众生的作用，必须做到整体圆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大法弟子们的协助下，我结识了一位比较年轻的大法弟子，他大专毕业，做事能力较强，对任何事情都能认真负责，文字工作水平高，整理文章逻辑推理性强，条理清晰，从而他主动担当起了真相稿件的审核工作。在我们的长期配合中，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对编写出的真相资料进行共同分析研究，推敲此意，经过反复论证后进行定稿，尽可能地达到完美无缺、无错无漏。经过整理后的多篇稿件在大法网站刊出后，很少发现有改动的地方，这也给国外大法弟子减轻了负担。编写真相资料在选材方面是很关键，也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写出一篇好的真相资料，就能在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在编写真相资料时，其资料来源也都是师尊帮我们做，是大法的智慧。在选择题材和搜集素材的过程中，如果能做到一切随缘，没有强烈的执着，在正念很足的情况下，无意之中就会有人提供很有价值的真相材料，随时都会有好的题材展现在你的面前，而且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其实对于维护大法的事情， 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去做，一切都在大法的圆融之中。在写作反迫害文章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话的内涵。在选材方面，大法弟子们的互相配合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真相资料的本身就是反映大法弟子所经历的和大法弟子周围所出现的人与事，所以只有大法弟子的共同参与，才能有更广泛的资料来源，才会有准确可靠的真相素材。因此绝大多数的真相资料都来源于大法弟子们的共同努力，根据大家提供的真相材料收集相关的资料，共同取证核实，分析研究，得出可行性意见和建议，编写成文，再由同修们共同进行文字的处理和结构的调整，经过大法弟子们阅读检查，修正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所写真相资料中可能出现的漏洞，避免了真相资料在表达方面出现的偏差。所以每一篇真相文章的出台都是大法弟子整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每位大法弟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三、编写真相文章的过程也是自我修炼的过程。编写真相资料时会出现各种因素的干扰，有时出现大法弟子的不配合，调查落实情况不到位，由于每个人认识问题的不同也会出现意见分歧，甚至有时争论还很激烈，特别是在邪恶还很猖狂，有一部分大法学员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怕心的情况下，资料来源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编写出的真相资料有时会出现一些偏差，在部分大法弟子中就会出现一些争议，同时会给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一定的困难，在整体配合上也会出现矛盾，存在一些心灵的撞击，有的时候会非常剧烈。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不向内心去找，矛盾就无法解决，还会给正式大法带来损失。只有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能够向内心去找，在自己这方面找原因，就能发现存在问题的根源。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学员在修炼当中，不论碰到什么麻烦，你要能够从自身查起，查自己的原因，你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碰到问题一定要向内找。有一次我让一位同修帮我检查一篇曝光邪恶的文章，这位同修很不耐烦地说，你看着整理就行了。当时我觉得这位同修怎么会有这种态度，做正式大法的事情还这么不负责任，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事后我在查找自己的问题时才发现，这不正是自己存在的问题吗？做事不负责任，这么严肃的事情自己却草草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就是自己对正式大法的态度吗？而且还存在自以为是，在与自己意见不同时还出现不能很好的配合同修的工作，总是不能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此我努力修正自己这颗心，改变自己的做事态度，无论对任何事情都做到认真负责，绝不能再有丝毫马虎，同时也注意修去自己的显示心和对同修总是很冷漠的状态，这样就避免了此类事情的再次出现。在对当地一批遭恶报势力曝光时，其中有一例是在99年720后，某单位领导因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致使一些大法学员放弃了修炼。2000年秋天，该单位教导员在工作中突然倒地，后脑摔了个大洞而死亡。在印发该真相资料时，被该单位的一位同修看到，就说了一句，该教导员迫害大法弟子没有这么严重啊，因此将一部分已印好的真相资料全部销毁掉了，使得这批遭恶报实力没能在当地大面积曝光。我听了此事气恨不已，愤愤不平，把责任全部推卸到了这位同修身上，千方百计为自己做的不足之处进行辩解，推脱责任，完全站在常人的角度上对待此事。在学法过程中，自己对照大法，向内心深挖细照，追根求源，最后挖出了自己很不易察觉到的强大执着，那就是名。维护自己的面子，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做得对与错，好与坏，总是不让人说，一说就炸， 别人一说不中听的，马上就要进行反驳。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千万要注意了啊，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一切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件事情怎么会让这位同修碰到了呢？这能是偶然的吗？在正式大法中，不论做任何事情，如果做不好或做不成，就说明自己存在有漏的地方。如果一味地强调自我，一意孤行，就会给正式大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在投稿能否被选用或得以修改的问题上，也包含着很大的修炼的部分。一份稿件寄出后，在正常情况下要及时上网查找，将刊出后的稿件与原稿进行对比，查找修改和删除的部分，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但有时带着人心的执着看问题，不能平心静气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出现的状态也是剜心透骨的。特别是稿件不能及时刊登或根本不采用时，心里忐忑不安，上下翻腾。开始投稿的时候，总是不能冷静地对待此事，静下心来进行分析思考，查找自己的原因，对稿件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而是采取回避的态度，直接把稿件废掉了，从而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在修炼过程中，通过查找自己这颗心，许许多多的人心都摆在了面前，阻挡着自己修炼的路，求名之心、显示心、好事心、好胜心、着急心等等。通过长期的修炼，自己逐渐地冷静下来，从而在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首先静心查找自己的不足，稿件不被录用，这不正是应该修自己这颗心的时候吗？应先修炼自己，再修改稿件。一切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出现的。通过深入查找自己内心的问题，认真分析稿件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修改后再次投稿，稿件就会被录用。这样既利用了稿件，又修炼了自己，使自己的心性不断得到提高。几年来，在伟大师尊的呵护下，在大法弟子们的帮助下，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努力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做到以法为师，遇事向内找，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请师尊放心。谢谢伟大慈悲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